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27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和美国总统拜登的首次会晤，在阿富汗发生重大爆炸事件后被推迟到礼拜五举行，双方将就伊朗安全和新冠疫情等议题进行讨论。贝内特礼拜三分别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举行了会谈。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拜登今次和贝内特会晤的一个重点将是伊朗核计划以及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美国结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之后，将会为其他要务腾出更多的资源和关注，包括和以色列的关系。一名美国官员还说，伊朗核计划已经极大超过了限度，而且每个礼拜都在加速。美国就重返2015年限制伊朗核计划以换取减少制裁的国际协定，已经和伊朗举行了几轮间接的会谈。该协议的产生是有人担心伊朗正试图发展核武器，伊朗对此加以否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礼拜四表示，目前美国已经接种了约3亿6500万剂新冠疫苗，其中2亿200万人至少接种了一剂，1亿7000多万人完全接种了疫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但感染病毒的人数仍在继续激增。礼拜四上午公布的这些数据显示，61.1%的人口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51.9%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65岁以上的美国居民是接种疫苗最多的人群，91.7%的人接种过一剂疫苗，81.4%的人完全接种了疫苗。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全国各地总共已经发放了约4亿3400万剂疫苗。尽管有疫苗，美国好几个州报告的住院新冠患者比大流行病期间的任何时候都多。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夏威夷州、密西西比州和俄勒冈州都报告了创纪录的住院病例。现在全美每日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超过1100人，是3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通讯管理局礼拜四以违反公平和隐私为由，对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亦就是中国环球电视网，处以20万英镑罚款。这个是今年三月以来英国当局第二次对 CGTN 开罚单。6个多月前，英国通讯管理局因该机构受控于中国共产党，吊销了 CGTN 在英国的广播执照。不过8月20号，这一家中共外宣最重要的机构之一自行宣布它恢复了在英国的广播。尽管英国通讯管理局作出了澄清，称 CGTN 并不持有英国的广播许可证，但中共官媒专控指使观众可以在某些设备上通过互联网观看。前5个大流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认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中共和西方展开一场舆论宣传战的重要战场，因为社交媒体更有利于散布虚假信息。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8月26号表示，查获来自中国的假冒名牌产品多达39,243件，从普拉达运动鞋到古驰手袋，可谓种类繁多，品牌齐全，如果是真品的话，价值多达5000多万美元。在美国入境口岸被 CBP 筛查后，拦下的中国假冒货品种类繁多，除了名牌商品，还包括假护照、假枪支、假钞票、假口罩，甚至还发现假冒的缉毒稿和联邦调查局徽章。 根据 CBP 的声明，海关工作人员在8月13号和15号之间查获了这些仿冒徽章，总共有8个缉毒局徽章和1个 FBI 徽章，这些包裹准备送往美国各地。 CBP 指出，假冒商品和合法产品进行了不公平竞争，减少了美国和国外创新的动力。洛杉矶长滩海港港务局局长唐纳德·富塞尔说，向美国消费者贩卖的非法商品威胁到公众健康和安全以及国家安全。劳工部礼拜四发布报告称，截至8月21号那个礼拜，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是353,000人，略高过前一个礼拜的349,000人，但是仍然非常接近2020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点。直至8月14号，美国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2862,000人，较上个礼拜同样小幅反弹。今次的小幅反弹使美国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总人数回升到1200万以上，就业市场上目前存在着超过1000万个职位空缺。由于各州暂停发放救济金，接受失业救济的美国人数量明显下降，但是仍然有超过860万人在领取救济金。礼拜四公布的另一项经济数据显示，商务部估计美国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年化增长率为 6.6%， 高过 6.5% 的初步估计。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裁定，在未得到国会授权下，拜登政府不得将房东的禁止驱逐令延续2个月。这个意味着拖欠房租的租客将不再受该临时禁令保护。根据美国普查局8月初的数据，最高法院的裁决将影响全美约350万名房客，这些人可能未来2个月内面临驱逐。禁止驱逐令经过多次延长后，原定7月31号届满失效，但随着 Delta 变种扩散，在一些国会议员的强力呼吁下， CDC 再度宣布延长禁止驱逐令，引发了房东、房地产公司及物业管理团体的诉讼挑战。最高法院在意见中说， CDC 在未经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依法无权在8月3号重新实施禁止驱逐令。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政府对这一决定感到失望，并说拜登总统再次呼吁所有能够防止驱逐的实体，包括各城市、各州、地方法院以及房东、内阁机构等，紧急采取行动，防止房客被驱逐。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礼拜四在越南首都河内的一场记者会上说，美国欢迎与中国之间的竞争，但并不寻求冲突。当北京当局的行为威胁到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时，美国会就此发声，而华盛顿会在南海等问题上持续发声。在哈里斯访越前夕，中共驻越南大使对越南总理范明正表示，中国将向越南捐赠200万剂新冠疫苗。而就在礼拜三，哈里斯亦都宣布美国会向越南无条件追加捐赠100万剂新冠疫苗。范明正表示，越南在外交政策上不会选边站队。过去一个礼拜入边，哈里斯先后到访。哈里斯先后到访新加坡和越南，被视为美国巩固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一部分。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26号发生两宗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美军13人死亡、18人受伤，阿富汗人就有60人死亡、143人受伤。针对袭击，拜登总统在礼拜四的谈话中强调，美国已经下令制定攻击 ISISK 计划，并打击ISISK 的资产、领导层和设施。拜登说，我们将不会忘记，我们将不会原谅，我们会找到你们，要你们付出代价。当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亦都通过推特表示，法国和喀布尔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家属一样感到悲痛。领导疏散行动的人是英雄， 我们将完成这些行动，并保持我们的行动以保护受到威胁的阿富汗人。英国首相约翰逊发布推文说，我将彻底谴责在喀布尔发生的野蛮恐怖袭击，令阿富汗人和美军成员在袭击中丧生。他表示撤离行动一直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从阿富汗疏散人员。他多谢感谢这一行动的每个人，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所能帮助那些我们欠下荣誉的人。据约翰逊表示，到目前为止，英国已经有超过12000人撤离。在星期四喀布尔发生的两宗自杀爆炸案中，有13位美军士兵阵亡。前总统川普26号携同夫人梅拉尼亚发表声明，对这些牺牲的美国将士表示最沉痛的哀悼，并表示这场悲剧本来不应该发生。参众两院多位共和党议员亦对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领导的撤军行动引发的这场混乱深表愤怒。川普和梅拉尼亚在声明中说，梅拉尼亚和我对于我们杰出而勇敢的将士致以最沉痛的哀悼。对他们而言，对美国的责任是几咁重要，我们的哀思亦都同那些今日死于喀布尔野蛮袭击中的无辜平民的家庭同在。这一场悲剧本来不应该发生，这个令我们的悲痛更加深重。梅拉尼亚还在自己的推特上写着，我们正是为这些在喀布尔牺牲的美海军陆战队英雄的家人和亲人祈祷，亦为在这个困难时刻遭受痛苦的所有人祈祷。川普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别担心，礼拜四发生的自杀式炸弹只是一个开始，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恐袭案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外26号发生两宗夺命炸弹袭击，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宣称犯案。几个钟头之后，机场在27号又传出爆炸声，不过美方和神学士都证实这个是在销毁设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联军在喀布尔机场执行一系列有计划且受控的爆炸。这个礼拜柯比曾经指出，假如喀布尔机场有一些美方需要销毁的设备，而且美国和联军无法接手，这样将会适当处理。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也都表示，在喀布尔机场传出的爆炸声是美军是摧毁他们的设备，喀布尔民众不需要担心。美国教育部礼拜四宣布，将为115000名借款人免除11亿美元的学生债务。这笔免费债务将针对那些就读 ITT 技术学院的人，这个是一所现在已经解散的盈利性学校。这些借款人在2008年3月31日之后没有完成学位并离开了学校。拜登政府领导下的教育部现在已经取消了56300名借款人的学生债务，总额为95亿美元。尽管这样，拜登总统仍然面临来自民主党倡导者和借款人的压力，要求他的政府进一步为每个借款人取消50000美元的学生债务。拜登已经要求教育部和美国司法部审查他们通过行政行动免除学生债务的法律权力，一些报告的调查结果尚未公开。受需求强劲和价格上升的推动，美国企业的利润在第二季度飙升至创纪录的新高。据美国商务部礼拜四公布的财报显示，尽管企业因原材料价格上升和劳动力短缺而面临成本上升，但企业利润仍大幅增长，显示企业目前似乎拥有更大的定价能力。就如同在扩张初期这样，菲利海瑞证券公司高级经济顾问康拉德德夸德罗斯对此表示，企业利润的数据显示消费者支出放缓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放缓可能只是暂时现象。当前的生产利润增加了2345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28000亿美元，季度增长率为9.2%，而第一季度增长率是5.1%。国内非金融企业利润激增1698亿美元，亦推动了这一趋势。不过，由于中共病毒的 Delta 变种引发的感染病例数再次增加，现在削弱对航空旅行和邮轮旅行等服务的需求，导致经济学家下调他们对第三季度增长的预期。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7号，下面是香港简讯。美国司法部近年来加强了对外资传媒的审查，记录显示美国司法部已经迫使美国星岛日报注册为外国代理人。虽然星岛日报对作为外国代理人的地位提出异议，但是根据星岛日报美国版8月23号就外国代理人注册法 FARA 提交的文件，美国司法部认定该部在美国的业务符合外国影响力的条件。星岛日报不可以不在注册文件剔由外国政府、外国政党或者其他外国委托人所有的一栏。根据星岛日报在 FARA 注册文件上说，这间总部位于香港的公司是私营企业，不受中国共产党控制或者影响，他们同在美国经营的其他牟利传媒公司的处境相似。而司法部的 FARA 部门已经得出结论，该部在美国的活动构成了出于 FARA 目的的政治活动。虽然星岛日报声称该部的美国海外版有编辑自主权，但是根据他在 FARA 提交的文件，星岛日报一半以上的美国内容是由一家名为 Star Production Shenzhen Limited 的中国深圳公司购买的。此外，根据星岛日报提交的注册文件，该部在美国的业务包括纽约、洛杉矶和三藩市的报纸，以及位于加州白灵格姆的广播电台、星岛中文电台以及星岛电视。受到中共官方传媒《人民日报》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高度关注的香港律师会理事改选在星期三凌晨公布选举结果。今次改选的五个理事席位全部都被视为由亲建制的专业派五名候选人当选，被视为非建制的开明派三名候选人全部落败，得票差距更落后超过1000票。改选后的香港律师会20个理事席位当中，亲建制派由原来的12席增加至14席，进一步巩固主导权，而非建制派在理事会由8席缩减至6席。有学者分析，今次选举过程出现一连串的乱象，包括特首和中国官方传媒的助攻，更出现非建制派候选人以家人和个人安全为理由退选，是一次蒙上极大污点的选举，投票率亦都较上次改选下跌，情况反映了在专制管治下选举的缩影。成立超过110年，有超过1200名执业事务律师会员的香港律师会，星期二傍晚在湾仔会展中心举行会员大会，同时举行20名理事当中的5位席位改选。今次改选原本有11名候选人，包括被视为亲建制的专业派5名候选人黄巧恩、陈国豪、傅家冕、袁海英以及岑君毅，和被视为非建制派被称为开明派的4名候选人白诺德、韦恒理、马秀文、罗章男，和另外2位被视为立场不明的候选人黎恩和唐伟伦。今次律师会理事改选可能影响理事会内的开明派和亲建制派的势力分布，如果开明派取得4个席位，有可能掌握律师会的主导权，甚至会影响律师会会长改选的席位。在选举前，中共官方传媒《人民日报》和香港亲中报章多次发表评论文章，警告律师会应该搞专业不搞政治，以理性的选举呈现律师会和香港大律师公会的不同，不应该以政治化选举的方式沦为政治化团体。多谢大家收听，再见。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28号，下面是香港简讯。香港政府挥舞国安法大旗，整肃和打压政治异己以及意见的行为似乎越来越没有界线。根据香港多间传媒报道，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四致函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即是支联会，以怀疑该组织是外国代理人为理由，要求支联会7位常委提供该组织成立以来所有成员和职员资料，提供过去7年该组织涉及美国民主基金会、华人民主书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私人助理 Mark Simon 等中外组织以及个人的联络和活动资料。支联会是香港知名的非政府化民主派政治组织，于1989年5月21号在香港支持当时的中国学运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中成立。支联会多年来坚持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推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支联会的五大诉求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和建设民主中国。 支联会每年6月4号都会在香港组织大规模的集会，纪念六四民主运动，并且悼念在六四民主运动中牺牲的学生和市民。警方声称他们的行动是依据国安法第43条的规定，警方要求提供的资料包括支联会成员和职员的个人资料、任职时间、会议记录以及收入和支出的详细记录。香港传媒报道说，因为支持2019年反送中大规模示威活动而已经被拘押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仁也都被要求提供上述资料。警方要求收到信件的相关人士必须在9月7号或者之前将资料送达国安处，违者最高可以被罚款10万港元以及监禁6个月。国安法第43条涉及外国代理人，那也是港警首次引用国安法的有关外国代理人的条款，要求香港非政府组织提交资料。香港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敦促律师要继续为法治发声，声称感是他们的公共职责而不是政治责任。在中国强加国家安全法的阴影笼罩下，香港的律师进行了律师会理事会改选。前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星期二出席律师会周年大会的时候，向几百名律师会成员发表讲话，随后向路透社提供了回答问题的讲话稿。香港法官象征着香港在1997年由英国回归中国统治之后持续自由的核心承诺之一，公平审判的权利和依法平等，所有这些都由独立司法机构管理。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首的高级政府官员和亲北京的传媒警告社会不要变得政治化，指责一些候选人有偏见。马道立向律师会表示，律师的应尽职责是为了正义和司法管制。马道立在任首席法官10年之后，在今年1月退休，结束了近20年的法官生涯。他说，在公共利益的职责中，首要是支持法治，法治不是一个政治概念，这个是一个以法律本身和他的精神为基础的概念。马道立说，法治包括司法独立，是另一个非政治概念。他说，这意味着法官将会在没有恐惧、偏袒、偏见或者私利的情况下履行职责。他说，法律面前的公平和平等是定义正义本身的品质。一些律师表示，鉴于资深法官在退休之后一向保持低调，因此马道立的致辞是不寻常的。马道立在被路透社的电子邮件中表示，他的言论无也都无意对林郑以及其他人最近的言论作出反应。他说，对那些言论显然不予置评。他说，我当然不能够代表他人就他们所讲的选择怎样诠释，而香港政府并没有就事件回应。在回应路透社的时候，香港司法机构回顾了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5月的讲话。他说，法律从业人员应该为司法机构发声，不单只要保护司法独立，还要捍卫司法独立作为独立司法机构的声誉。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8月27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喀布尔机场附近多起爆炸，美军13死18伤。拜登回应喀布尔爆炸案，将对 ISIS 做出精准打击。反感中共威胁，过半数美国人支持派军捍卫台湾。拜登政府批准华为获得汽车芯片，共和党参议员要求解释。美联储缩表可能延至11月宣布。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和北约盟国星期四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继续撤离民众，但是机场外接连发生两起爆炸，导致多名美军伤亡。截至美东时间星期四下午3点，美国防部首次证实星期四自杀式爆炸造成的美军伤亡人数是12人死亡，15人受伤。美军将领并警告说，发生更多袭击的可能性仍在继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厄本在后来的一份声明中讲，星期四较迟时候，一名军人伤重不治，死亡人数跃升至13人，受伤人数亦上升到18人。下午2点半，美联社曾经报道说，恐怖袭击导致美军死亡人数继续上升，包括11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一名海军军医。Fox 电视台下午2点引述美军官员的消息说，
有1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士兵在克布尔自杀式爆炸事件中丧生。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阿富汗首都克布尔机场附近星期四至少发生了两起爆炸，有平民和美国军人在这次袭击中丧生。柯比说，一次爆炸发生在机场修道院门口附近，另一起发生在附近的南爵酒店周边。在爆炸前不到一个钟，柯比说疏散工作仍在继续，并承诺在任务结束前尽可能多转移人员。截至星期四凌晨，白宫表示由8月14号撤离行动开始以来，美军帮助由克布尔撤离的总人数为 95,700 人，包括过去24个钟内撤离的 13,400 人。伊斯兰国的分支组织 ISIS 星期四声称对克布尔机场的袭击事件负责，该声明在他们新闻媒体的 Telegram 频道上发布。几个国家在星期四当日较早时候曾敦促民众避免前往机场，原因是因为有自杀式爆炸的威胁，但是似乎很少有人听从这一呼吁。星期四，很多西方国家官员突然发出警告，说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分支组织 ISIS 存在重大威胁，该组织很可能因为塔利班在全国范围内的突击行动释放出囚犯而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伊斯兰国的分支组织 ISIS 星期四在阿富汗克布尔机场外引爆两起自杀炸弹，造成至少13名美军死亡，另有18名士兵受伤。此外，阿富汗官员亦表示，爆炸案至少造成60名阿富汗人死亡和143人受伤。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下午5点在白宫的阿富汗简报会上说，我们将在既定的时间、既定的地点以武力和精准打击做出回应。拜登已指挥军方官员制定打击伊斯兰国设施和人员的计划。拜登说，对那些实施这次袭击以及任何希望美国受到伤害的人，请记住这一点，我们不会原谅，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将追捕你们，令你们付出代价。拜登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不会赢，美国不会被吓倒。伊斯兰国星期四下午声称对星期四的系列袭击负责，并公布了一张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照片，说他成功穿越了塔利班的检查站，到达美军在克布尔的安全驻扎范围。伊斯兰国声称袭击者引爆炸弹的位置距离机场东侧大门的防卫美军仅5米之遥。纽约时报报道，一位阿富汗卫生官员说，星期四发生的两起爆炸事件中至少有30人被确认死亡，至少有120人受伤。另一位卫生官员就说，至少有40人死亡，120人受伤。这两名官员都不愿透露姓名，因为塔利班说他们知不要向媒体通报。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星期四表示，美国全国将降半旗为纪念阿富汗恐怖袭击的受害者。普萨基说，国旗将在星期四降落，并一直到8月30号的日落为止。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肯尼斯·麦肯锡上将在星期四下午国防部的新闻会上表示，美军正在确定哪个策划了阿富汗克布尔机场的袭击事件，准备对他们采取反击行动。麦肯锡上将说，我们将24小时寻找他们。麦肯锡星期四还警告说，克布尔机场仍存在发生更多袭击的可能性，存在的潜在威胁包括火箭弹攻击、车载爆炸装置和自杀式袭击。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星期四公布的最新调查发现，如果中共入侵台湾，52%的受访者赞成派遣美军防卫台湾。这个是该委员会由1982年首次提出该问题以来，历次调查中记录到的最高比例。该调查还发现，69%的受访者支持美国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65%的人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57%的人支持签署美台自由贸易协定，53%的受访者支持美国与台湾正式签署联盟，46%的人支持明确承诺在中共入侵时保卫台湾。该调查于2021年7月7号至26号进行，样本包含2086名居住在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18岁或以上成年人。 臭氧误差幅度为正负 2.33 个百分点。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进行过多次类似调查，在该委员会1982年的调查中，只有 19% 的美国人赞成美国在中共入侵时捍卫台湾。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格雷尔告知美国之音，从那时起这种情况逐渐增加，但在川普政府期间真正开始急剧增加。美国试图以战略竞争为中心，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格雷尔说，首先我认为美国越来越意识到台湾及其面临挑战的困境。我认为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压力在美国媒体上得到了相当突出的报道。是的，美国人更加支持台湾，他们更同情台湾的困境，他们更了解台湾民主的力量。该调查显示，美国的共和党人比民主党或独立人士更支持军事防御台湾。赞成派遣美军防御台湾的共和党人有 60%， 民主党人 50%，独立人士 49%。 该调查说，受访者支持台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中共的不信任。 61% 的受访者将中共视为竞争对手或敌手，而有 60% 的受访美国人将台湾视为盟友或必要的合作伙伴。据路透社这个星期较早独家报道，两名知情人士说，美国官员已经批准了价值数亿美元的许可申请，允许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为其不断增长的汽车零部件业务购买芯片。星期四，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卢比奥在声明中要求拜登政府就有关批准华为获得购买汽车芯片许可的报道做出答复。卢比奥说，由于华为在实体名单上，这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需要获得商务部的明确批准。他表示，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只手臂，该公司由一名前军官创立，长期以来涉嫌盗窃知识产权和出口北京的数字威权主义，包括用于监视和监管维吾尔人的测试工具。卢比奥写道，不能够允许拜登政府对公众隐瞒这一批准消息，官员需要提出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和为什么采取这些行动，以帮助华为不符合美国的经济或安全利益。拜登政府应该加大对华为和其他中国科技公司的惩罚和限制，而不是给予豁免。此前川普政府将华为公司列入美国商务部出口黑名单，华为不被获准为其网络设备和智能手机业务购买美国芯片和其他组件。而卢比奥亦不是唯一提出批评的人，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拜登政府放松对华为等中国间谍公司的施压是不可以接受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排名第一的议员麦考尔说，工业和安全局的使命是保护国家安全和规范工业，而不是通过宽松的许可制度反其道而行之。星期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在一年一度的霍尔杰克逊央行会议上发表讲话，外界对于美联储是否会释放新的缩表信号予以关注。上个星期，拉特斯联储局局长柯普兰曾经表示，如果 Delta 变种病毒影响经济复苏，他可能建议延后缩表的进程。不过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局局长布拉德星期三受访时却说，他主张美联储应该在春年第一季尾前结束缩表的行动。据渣打银行外汇策略师英格兰登在报告中分析，鲍威尔星期五很可能审慎证实美联储将在11月会议宣布缩表进程，并估计鲍威尔会说，缩表将视经济情势而定，如果 Delta 病毒疫情恶化，缩表的进程可能延后到12月。美联储首度推出量化宽松购债政策是2008年8月金融风暴之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由当时的8986亿美元膨胀到2015年的4.5万亿美元，直到2019年4月美联储才将总资产降到3.76万亿美元。但2020疫情全面爆发后，美联储又推出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直至今年6月美联储的总资产已进一步膨胀到 8.34 万亿美元。高盛认为，美联储将有 45% 的机率 在11月的政策会议后宣布缩表进程，每月将缩减购债金额150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为政府公债，50亿美元为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该投行在考虑 Delta 变种病毒对消费和生产将造成冲击后，上个星期已将美国第三季 GDP 增长率由 9% 下修为 5.5%，并将2021全年的增长率由 6.4% 降为 6%。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中共外宣系统谈极敏感话题，北京战狼出击反溯源调查，黄岐山大管家贪4.6亿元，台日政党安全对话，学者话破天荒冲击底线，史上最高美民调显示过半人支持派军护台，中共施压立陶宛究竟会不会影响欧洲呢？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今天香港时间8月27号星期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习近平究竟能不能够连任，以及以怎样的形式连任，是明年中共二十大的核心问题。中共高层权力交换一向是黑箱作业，所以总是引发各种的猜测。8月27号，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中文媒体多维网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聚焦中共领导人几时退休，由谁来决定这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以此是劝习近平要主动退休。这篇文章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几代中共党魁当中，除了毛终身在任之外，其他几任几时退休都是由领导人自己主动提出，中央全会同意，从而完成权力交接。文章盘点邓小平、江泽民及胡锦涛在权力交接时候的表现，不断强调习前边前任党魁都是主动退休的，这个体现了他们的高风亮节，亦会被其后任称重。这个当中颇有向习近平喊话，给习近平提供榜样的意味。另外，在中共几届党魁当中，这篇文章比习近平的宿敌江泽民最多不墨。虽然众所周知，江泽民曾经长期架空胡锦涛，不过文章仍然宣扬江泽民在一步步让出权力的过程中是怎样有胸襟，是怎样被胡锦涛赞美等等。观察人士猜测，这篇文章是在敦促习近平效仿前任主动退休，或者至少主动交出部分的权力。多维这篇文章还说，中共领导人决定退休时间等等具体细节，外界只有在权力交接的时候才可以知道。这个亦引发目前中共内正进行不为人知的复杂权斗的猜想。邓小平废除了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终身制，被中共权贵打造了一个类似皇帝轮流做的权力瓜分模式，其中包括前七上八下的潜规则和国家主席不可以超过两届的明文规定。习近平虽然从未公开表示希望展开第三任期，但他2018年修宪取消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将习思想写入中共党章，以及拒绝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设立接班人等等举动，都被解读为习近平正在谋划效仿毛泽东终身在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习近平首先要跨越明年二十大这个重要的门槛。目前有关习近平是否以及怎样在二十大连任，外界流传着不同的讲法。从习近平保留全部头衔，到他仅保留军委主席职务，再到习近平全退，各种猜测都有支持者。观察人士认为，决定习近平行哪条路的不单只有中共内斗，还有外部环境，所以局势是相当复杂。从多维够胆在当前这种敏感时刻对习近平喊话，讲领导人主动退休是高风亮节来看， 但在中共内部，习近平就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今年北大河会议之后，已经陆续传出多项权斗传闻，这个似乎都显示中共二十大仍然充满变数。美国总统拜登被情报机构的90日索完限期已至，白宫仲未公布调查结果，而中共的战狼已经开始出征，要求美国停止政治操弄，施压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对美国实验室展开调查。前中共外交官陈用林认为，中共已经将索完提升至军事层面。在中共驻日内瓦代表团大使陈旭致信谭德赛，要求调查美国实验室的同时，中共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又在8月25日的吹风会上说，如果美国顽固坚持实验室泄漏论，就应该邀请世卫组织去德特里克堡基地北卡大学进行调查。对此，中国驻悉尼总领事前政治领事陈用林对自由亚洲电台特别指出，北京派军控司司长傅聪出面，显示中共当局已经将溯源问题上升到军事问题，意在反咬美国制造生物武器。陈用林说，他由军控司出面是有目的的，意思是中方和美国就是一个竞争，将水搅浑，中方承担不起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责任，他是坚决不会认这个账的，就是要耍无赖顽抗到底，要和美国斗到底的了。拜登政府坚持对北京模糊战略，陈用林对此表示担忧，但他亦认为西方国家通过战狼外交看到中共本质，未来新冷战局面不可避免。在外界等待白宫公布溯源结果之际，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参议员吉姆·里斯和情报特别委员会副主席参议员卢比奥分别发表声明，敦促拜登总统继续溯源调查，解密当前的报告，并呼吁对北京进行制裁。卢比奥还呼吁国会通过他的2021年 COVID 法案，依照这个法案，如果中共不允许针对武汉实验室进行可信和全面的调查，将授权予以制裁，并采取其他的限制措施。中共中央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被控受贿一案，26日在中共青岛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董宏当场认罪，法庭择期宣判。董宏被控在1999年至2020年担任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清算组成员、海南省委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期间，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4.6亿余元。消息被官媒报道之后，董宏的贪腐金额引发关注。适逢中共中宣部在26日发布的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中，大力宣染所谓反腐政绩，已经引发外界对中共制度性贪腐的讨论。北京独立评论人查建国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十八大至今不够9年时间，当局处理了380多万人、90多万党员被开除。上述现象讲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为什么产生这么多的贪官，只能够讲明是制度性问题。第二，这一届中共中央处理党内问题的手段比上一届严厉得多，但民间追求的其实是制度性改革。除了贪腐程度惊人之外，董宏一案还被认为牵涉中共派系内斗。董宏曾经是中共副主席王岐山的大管家，从2000年至2006年，王岐山先后担任广东省副省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董宏在此期间以秘书身份辅助王岐山。美国之音曾经报道，董宏被调查令到一些观察家猜测，习近平和王岐山的斗争以及中共最高层的内斗是否会全面呈现白热化。时事评论员谭少飞曾经刊文指出，中共中纪委不顾家丑去翻董宏的旧账，针对王岐山的迹象很明显。但谭少飞同时认为，习近平不多可能对王岐山落手，因为王岐山不对习近平构成威胁。王岐山在习近平上届任期内帮习近平打虎，为巩固习近平的权力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如果攞下王岐山，负效应严重。 针对日本同台湾关系大幅升温。中共体制内学者释恩宏26号对中央社表示，在日本首相菅义伟治下，美日在台湾议题上的战略合作已经严重冲击北京的底线。释恩宏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退休教授，他说27号将登场的台日执政党议员线上论坛，上方都由党内负责外交和防务的国会议员与谈，内容又涉及中国对日本、台湾的军事压力。这个是日本在中日建交以来破天荒首次与台湾公开的直接政治军事勾连。释恩宏表示，在菅义伟治下，美日在台湾议题上的战略合作迅速升级，已经严重冲击中共所谓的台湾问题底线。对北京来讲，这个是一项空前严重的事态。释恩宏举例，无论是没多久前日方首席会谈者佐藤正久就台湾问题的表态，亦或是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日前宣布在石垣岛部署地对舰和地对空导弹，都显露日方有意将美日联合武装干涉台海冲突纳入他的基本国策。再加上日本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曾经说，美国和日本必须共同防卫台湾，以及日本年度防务白皮书首度公开肯定台湾对日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释恩宏认为，这个都证明美日在台湾议题上形成的战略合作将严重冲击北京和东京的关系。近年中共对台湾实施高度恐吓，却反而帮助台湾获得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国际支持。日本出乎意料地表态要和美国一起防卫台湾，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似乎亦在加强对台湾的支持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国会推出了多项针对台湾的法案。随着政府态度的变化，美国民众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亦都暴增。美国独立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上个月针对美军介入台海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支持美军协防台海，抵御中共入侵台湾。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自从1982年就开始做一旦台海有事美国应不应该参与的民调。今年7月的结果显示，大约 52%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在台湾被中共入侵时进行干预，这个是近40年来支持者首次超过一半。去年7月的时候只有 41% 的人支持协防台湾，而这个数字在2014年仅是 26%。另外 53% 的受访者支持美台签署军事盟约， 50% 支持对台军售， 46% 支持美台走向战略清晰。另外美国之音引述专家的看法指出，中共对台湾的蛮力施压战略普遍在亚洲国家引起反弹，越来越多亚洲国家将中共视为威胁，而且在为自己国家制定安全策略的时候都会将台湾作为重要考虑因素。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因为决定同台湾互设代表处，遭到中共的不断打压。德国之声近日采访专家学者，探讨这个会怎样影响欧洲和北京的关系。钻研中共如何在西方民主国家扩展影响力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马晓月认为，中共经常以经济作为政治报复手段。譬如在3月澳洲总理莫里森要求进行溯源调查之后，北京就向澳洲红酒征收高额反倾销税。马晓月认为，目前其他欧洲国家都在观察北京和立陶宛事件的发展，而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是否能够站出来支持立陶宛将是一大关键。但马晓月认为，比起美国，德国及法国比较难在这件事上展现强硬立场。他说，德法对中关系很大部分建立在经济上，这个亦令到两国国内有很强的利益团体来向政府施压，只有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才能够逼出他们强硬的态度。拉脱维亚里加斯特拉金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切伦科娃则认为，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立陶宛不会是对抗北京的唯一欧洲国家，而中共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切伦科娃表示，在另外两个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及爱沙尼亚，中共并没有过分的行动，大众并没有强烈反对北京的理由。 但是鉴于立陶宛的事件，这两个波罗的海国家亦都正在观望，决定他们是否要逐渐减少和中方的关系。切伦科娃预期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很可能将慢慢地和中国脱欧。以上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
国际谴责夏布尔致命袭击，拜登被批评失职，90多万党员被开除，成为反腐政绩，中共遭到嘲笑。习近平一句说话，中国七名富豪捐出50亿美元，中共国安部竟然从私营部门招揽黑客。欧洲28个国家致函欧盟和北约，支持立陶宛和台湾往来。Facebook、Twitter 因为违反俄国资料储存法被罚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7号星期五，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五角大楼星期四证实13名美国士兵在夏布尔机场附近的爆炸当中遇害，同时还有18人受伤。此外，爆炸案至少造成60名阿富汗人身亡，以及143人受伤。美国官员说，今次袭击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夫罗山省发动。拜登当日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不会原谅，不会忘记，我们会追捕你们，让你们付出代价。我还命令我的指挥官制定打击伊斯兰国 K 资产、领导层和设施的行动计划。他还表示，美国不会因此被吓到，协助平民撤离的军事行动仍然会继续到最后一刻。在被问及对26号的美军伤亡是否要负责时，拜登说，基本上我对近来发生的一切负责任。当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都表示强烈谴责阿富汗的致命袭击事件。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联盟的重点仍然是尽快地将最多的人安全撤离。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今次袭击是野蛮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将军说，官员预计袭击将会继续，他表示正在尽一切努力防止这些袭击发生。今次致命爆炸事件震惊了世界，也都引发更多对拜登政府更强烈的批评。一些议员认为，今次美国军人遇害是拜登软弱和无能的领导造成的。更多的议员表达了他们的愤怒，表示拜登如果不辞职就会发起弹劾。德州议员冈萨雷斯在推特上说，我最担心的是今日的这些袭击只是开始，我们现在不需要政府的声明，我们需要立即辞职。田纳西州参议员布莱克本发推文说，拜登、何锦丽、布林肯、奥斯丁和米利将军都应该辞职，或者被弹劾，或者被免职。德州众议员杰克逊在 Twitter 上说，如果川普总统可以因为一通电话而被弹劾，这样现在是时候对拜登在阿富汗的严重失职发起弹劾。参议员霍利发推文说，现在毫无疑问，拜登既没有能力也都没有领导的意愿，他必须辞职。一些民主党人亦都发声批评拜登。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表示，美国人生命的无谓损失是拜登在阿富汗的失败所造成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在 Twitter 上说，拜登应该因为处理阿富汗问题而落台或者被撤职，但继任的贺锦丽将会糟糕10倍。在8月2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共组织部官员齐家斌自我标榜说，18大以来中共开除了90多万党员，并声称坚决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中共将反腐败当成业绩来炫耀，引起嘲笑，有什么值得炫耀呢？有分析指出，如果中共开除所有涉贪的党员，中共的统治就无法维持。北京居民野正环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官方将反腐败行为当成业绩来炫耀，我每一次看到都会觉得特别可笑。举几个例子，譬如我在家每日都打死了几百只乌蝇，这样值不值得炫耀呢？这样只能够说明你家根本就是野乌蝇，可能你家有臭鱼烂虾吸引住乌蝇，你将乌蝇吸引来去打死它有意义吗？有分析认为，在中国没有人真正信共产主义，加入共产党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中共多年来都是贪腐治国，让党员官员在体制内得到好处来巩固他的政权。如果中共开除所有涉贪的党员，这样中共将会垮台。北京独立评论人查建国说，中共十八大至今不够9年时间，当局处理了380多万人，90多万党员被开除，上述现象说明中共产生如此多的贪官是制度性问题。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提出共同富裕的口号之后，已经有多名中国亿万富豪捐出部分身家。彭博社8月26号报道，今年以来有7名中国亿万富豪捐赠50亿美元，比2020年全中国慈善捐赠金额高两成。这7名富豪包括小米科技创始人、金山软件公司董事长雷军、字节跳动创始人原 CEO 张一鸣、美团的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王兴、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以及拼多多创始人原董事长王峥等。同时还有不少科技巨头承诺计划捐出公司利润，譬如腾讯为共同富裕项目拨款500亿人民币，拼多多亦都宣布投资100亿协助中国农业发展。根据中国慈善榜，今年迄今为止，这些捐赠总金额已经超过了2020年全年中国公司和个人捐赠总额的近270亿元人民币。习近平今年在演讲和会议当中至少有65次提到共同富裕，去年全年提到30次。彭博报道说，目前尚未清楚共同富裕政策含义将会包括哪些内容，但中共官方宣传当中已经提到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包括个人捐赠和企业慈善工作，以及政府和市场干预。香港中原地产主席施永青撰文表示，共同富裕的提法令商界朋友大吃一惊。施永青指出，共富结果可以是共同贫穷，而中共执政初期在农村搞人民公社和大锅饭，结果人人成果相同，不努力的人越来越多，经济增长就会停滞。施永青引用了欧洲一些地区做例子，说向有钱人开刀，商人的努力大部分要充公，结果商人就会移民。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披露，中共的黑客活动越来越猖狂，策略亦都出现明显转变。现在中共头号间谍机构已经打破传统界限，竟然从私营部门里面招揽人员。根据美国检方在5月份的起诉书显示，海南仙盾公司其实是中共神秘的国家安全部控制的众多幌子公司之一。他们侵入美国、柬埔寨、沙地阿拉伯等国家的电脑，寻找敏感的政府数据，并进行一些隐晦的间谍行为，譬如盗用美国纽泽西州公司的消防系统详细资料。报道说，新黑客团体让中共网络间谍机器变得更强大、更复杂，亦都更加危险、难以预测。这种新类型的国家级黑客形态显然是模仿俄罗斯和伊朗，黑客目标不单止是政府，还有私人企业。这些黑客涉及一切犯罪，包括传统的间谍活动、欺诈和其他牟利犯罪，尽管获得中共的支持，但未必受中共的控制。澳洲治安公司负责人波特说，中共这种招揽人员的方法是可以覆盖更多目标，刺激竞争，不利之处是这些人员不易控制。我曾经见过他们进行间谍活动时还同时盗窃金钱，这种做法非常愚蠢。报道指出，在中共当局将黑客任务从军方转交给安全部之后，这些黑客团体通常会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有时还会从事商业网络犯罪等副业。立陶宛决定同台湾互设代表处，却遭到中共以政治和经济等各种手段施压。台湾外交部8月26号表示，欧洲地区福尔摩沙俱乐部28国的共同主席联名致函欧盟和北约领导层，声援立陶宛同台湾发展关系，并请北约就立陶宛遭受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复合式威胁表达声援和支持。联名信指出，正当立陶宛面临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复合式攻击和难民潮威胁时，中共官方传媒公然教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和中方联手惩罚立陶宛，这种现象令人非常担忧。立陶宛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完全有权同台湾发展经济、文化连结并互设代表处，正如同欧盟及其15个会员国已经在台湾设处。立陶宛所面临的难民潮和来自中俄等国的假信息等复合式威胁，正是威权政权打击民主国家的缩影，这种行径更应该受到民主阵营强而有力的反击，因此呼吁北约表达对立陶宛的强力支持。今次联名上有来自欧洲26个国家、欧洲议会和加拿大的俱乐部共同主席或者核心国会议员参与联署。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批评西方社交媒体平台违反俄国法律之后，俄罗斯网络监管当局8月26日表示，社交平台 Facebook、Twitter 和 WhatsApp 没有遵守用户资料储存在俄罗斯当地伺服器的规定，被处以罚款。俄罗斯国家资讯科技、通讯及大众传媒监察机构表示，莫斯科的塔金斯基区法院对 Facebook 的再犯处以1500万卢布罚款，对于 Twitter 的再犯处以1700万卢布罚款。WhatsApp 初犯被罚款400万卢布。Twitter 和 Facebook 去年第一次触犯这条规定而受罚，而 Google 是上个月首次遭到罚款。俄国大众传媒监察机构8月26日表示，部分公司已经开始遵守这条规定，其中包括苹果、微软、LG、三星、PayPal 和 Booking 等。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